歌，属于民间的歌谣。早在唐尧时代就流传了一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之歌。到了周朝，设有采风之官，分布各地采集民歌民谣，作为君王探访民情风俗的参考。据说当时收集的民谣有3000多首，后来经过孔子删定，只留下311首，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诗经》。所以《诗经》就可以称为我国最古的诗歌。在《诗经》里面的诗大多数都是4个字一句，被称为四言诗。这是可说是诗歌的萌芽时期，以后经过了汉魏六朝的滋长茁壮，诗的形式改变了，诗的范围扩大了，诗的内容也繁杂了。到了唐朝的时候，诗歌更是一枝独秀，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大放异彩，成为诗的全盛时代。因此在这里我们特别录制了100首的唐诗，包括5言7言的古诗，还有5言7言的律诗别句。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些优美的词藻之中领略诗人升华的情感、高雅的意境和恬淡的人生哲学，从而使置身于物质文明奔波于争名逐利之中的人们找到一处精神的疗养所和心灵的清凉处，这样才不枉费我们录制这些唐诗的苦心。作诗在形式上大致可以分为古体诗跟近体诗2种。古体诗是说那个在唐朝以前包括5言7言的唐诗或者是乐府诗，因为他们每首诗没有限定要多少句，也不限定每一句要多少字，可以3个字5个字7个字不等。那么一首诗里面中间也可以换韵，假如诗做得很长，那么4句换一个韵8句换一个韵都没有关系。所以古体诗写起来比较自由，没有像近体诗那样的受拘束。而所谓近体诗就是指的唐朝时候新兴的2种诗的形式，一种是律诗，一种是绝句。所谓律诗就是限定只有8句，而中间的4句必须要对称。所谓对称者就是说要平仄相调，要虚实相对。那么一首诗只能够限于一个韵，中间不能够换韵。律诗分为5言跟7言2种， 规定只有八句，而绝句呢就是只有四句，等于就是律诗的一半，也是分为五言绝句跟七言绝句两种，也是要一个韵到底，但是不一定要相对称，两句两句不一定要相对称，可是律诗中间的四句一定要对得很公文。现在我们就开始录一部分的五言律诗，让大家来体会一下这个律诗跟古诗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就选了一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俗川，城阙辅山琴，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瑞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他是唐初四杰之一，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摆脱六朝浮华的文风，可是也不肯随风而比。王勃的这首诗所以为后代的读者所注意呢，正是由于他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者是在文字的风格上，都是同统治着当时诗坛的贵族宫廷文学处于相反的一面。所谓贵族宫廷文学，在诗歌上有所谓宫体诗，他们除了竭力借助于金碧辉煌而又庸俗不堪的外表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了，所以读起来好像一些失掉生命的尸体。可是王勃的这首诗呢，从思想内容来看，他歌颂了人间真挚的友情之可贵，说明这种友谊并不会因为行迹的疏远而减弱。在他这首诗里面洋溢着真实的深挚的感情，从文字的风格上来看，那是壮阔开朗朴实严整，使人自然觉得他有一种健康壮实的艺术上的美感。那我们读这首诗先要看诗人怎么样落笔，他一开头就使用了严整的对仗，这是有道理的。城阙辅山琴，山琴就是指的长安一带的地方，在陕西的中部同北部一带的地方。那么这个城阙辅山琴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这个王勃送他的朋友杜少府就是在这个地方送别的。那么下面的这句风烟望五津就点出来行人要去的地方，所谓五津就是指的在四川省长江上的五个津口，
所谓金口就是渡口，那五个渡口的名字叫做白华经、万里经、江首经、社头经、江南经，这都是四川，都在四川省。那么这里就用来代表杜少府要去的地方，就是到俗川。那么其次，他写这个山情用城阙，城阙就是城墙宫殿，来显示长安的这一派气势。那么下一句写武经呢，他又用风间来显示远处的满眼迷蒙，这样的话就传神的魔化出两个朋友恋恋不舍，一下子仰头看看长安的城阙，一下子翘首远方想象俗川的神态。所以这两句又不限于交代一下地点，而且还带出了人物分手时的神情动作。那么下面的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是承接上面的两句而来。这是诗人先用一种理由去安慰他的朋友，那意思是说，你为了做官的缘故远去俗川，那我也为了做官来到长安，同样的疏于宦游之身，远离乡土而做客他乡的感触彼此都是一样，所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那么这是用两人处境相同，情感一致来安慰朋友，也借此减轻他孤身远行所引起的悲愁的情绪。转入到五六两句，海瑞成知己，天涯若比邻，那这十个字啊，应该我们把它做一句来读，意思是说，朋友分手固然不免黯然神伤，可是一想到在自己的生活中仍然有个知己，而知己是绝不会因为行迹的疏远而使感情淡薄的，那么即使彼此分隔在天涯地角，从思想感情的交融来说，还不是跟格林相处一样吗？我们经常也引用这两句，海内成知己，天涯若比邻，来比喻友情的深厚。于是在结联里面，在最后的两句，诗人奉劝他的朋友，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临别的时候啊，像孩子那样哭的是没有必要，不需要还做儿女态呀，像孩子那样啊哭哭啼啼。在歧路，这个歧路者就是分别的路上。这首诗写出了两人友情的真挚不离，并且还表露了诗人浩瀚的胸怀、远大的志向、不肯做儿女之态，这样来劝勉远行的人，自然会使他精神开朗、意气高昂、慷慨而别、鼓舞而去，这样的送别诗自然显出气象壮阔，不落俗套，无怪他能够成为历史传颂的名作。这是王勃的一首很好的吐言寓诗。那么他这个中间的这个四句必须要对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瑞成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个四句都应该是要相对的。 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都要对得很工整。平声对折声，折声对平声，这就是所谓律诗的做法。下一首我们就再另外选的，我们选了一首王维的山鸡秋鸣。空散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晚旅，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的山水诗，它有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用热闹的字面，不是写出热闹的境界，而是写出幽静的境界。同样是水飞、云起、鸟啼、花花，在别的诗人笔下也许只能够是热闹的铺排，而在王维的笔下却恰好是幽静的意气。我们看他这首《山居秋鸣》，通过对于秋色的描写，说明山中仍然是一片美丽和平的恬静，从而做出人们可以继续在山中隐居的结论。开头的两句很容易明白，那我们要着重的是中间的那个诗句。中间的诗句，作者全力描写秋天的晚景，也就是题中点出的秋鸣。写秋，前人很容易写得一片衰颓萧瑟。不免罩上一层暗淡的色彩。可是王维在这里却把空山的秋鸣写得如此热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上一句写他所见，下一句写他所闻的。竹喧归晚旅，莲动下渔舟，上一句写所闻的，下一句写所见，他错落地把当时的景色人物勾画得如此优美又如此绚丽，看起来这里洋溢着一片热闹。可是这些明月、清泉、晚旅、莲舟的热闹和作者所要表现的幽静并没有抵触，反而是相反相成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写出事物的动态，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幽静的境界，而是为了要造就它。那我们从这些看起来是喧闹的景物之中，很自然地体味出一种和平幽静，体味出幽静中的一片活泼生机。因此他给人的感觉就不是枯寂阴森荒凉可怕，他和那些写幽静就必然寂寞凄清的寒瘦诗人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在诗的结束里面，诗人用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来点出自己愿意留在山中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翻成现代的白话，就是说春夏两季的许多花花草草如今都衰谢了，由他去了。山中的隐士所谓完全的能够欣赏这些迷人的秋景， 用不着出山去的。拿这两句来收束的上文，并且点出作者作诗的用意。王维的山水诗，他的思想构成是很复杂的，有些对大自然的美景做了生动亲历的描绘，至今还能够给人以美学上的享受，但也有不少掺和着消极愤世的思想，还有颓废没落的感情。那我们读起来多少也会受到他的影响。我们再看一首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震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寄无舟楫，专寄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唐朝的门阀制度非常森严，一般的知识分子想要在政治上找出路啊，常常只好向一般达官贵人伸手求助。有时候他们写一些的诗文呈现上去，希望获得赏识而被建议被提拔，就是投考科举呢也需要有这样的内线。孟浩然他这篇诗也是属于这种性质，他写这首诗的目的是想这位张丞相给他帮点忙。有人说张丞相可能就是张九龄，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身份，他写的那样委婉。他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秋水甚涨，八月的洞庭湖装得满满的，几乎同岸上相接。远远看去呢，水同天空已经是淹没的界限，就好像洞庭湖和天空合成了完整的一块。所以开头的两句啊，他写的洞庭湖非常的开朗，也非常的含混。汪洋浩瀚与天相接，可是三四两句就实写的湖。那前面的两句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太清就是天空了，含蓄混太清就是等于水跟天合而为一了。三四两句气蒸云梦泽，大家写这个洞庭湖啊，云梦泽是上古时候的一个大泽，也在现在的湖北省的南部，同这个湖南省的北部，后来渐渐的干涸了，一部分成为平原田野了，但是还留下很多的湖泊。这个气蒸的这句就写出洞庭湖的丰厚的气急，仿佛这个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这两个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洞庭湖的澎湃动荡，也非常有力。在我们眼中，这座湖滨城市好像色素不安地匍匐在它的脚下， 变得异常渺小，所以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下面的四句就转入到个人的抒情了。上面的四句是写景，由景而生情，这也是文学作品的一贯的做法。所谓寓寄无舟记，就是从眼前的景物出发出来，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起了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没有人接你，也正如想要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所以寓寄无舟记，这是一个双关语。端居此盛名是说自己不甘心吃闲饭，要想出来做一番事业，尤其在这个盛名的朝代。那么这两句就是正式的向张丞相啊表白了心思，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初试求官还是一心向往，不过呢还找不到门路而已。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的呼吁，垂钓者，这是暗指当朝至正的人物，其实也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啊，意思是说至正的张丞相啊，你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身，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突然表示亲切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古语，因此不但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我们可以体味出来。那么像这种干谒的诗，求官的诗，自然说不上有多大可取的地方。在一般有傲骨的文人看来，这个诗在人格上似乎贬低了一点，不过它反映了像孟浩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寻找个人出路之中还有如此苦恼的心情，也足以说明唐朝在这个门阀制度之下曾经压抑了多少有抱负有才能的人才。此外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唐朝有这样一种专为干谒而写的诗，专为求官而写的诗，以及他那表现手法的特点。那我们要从这些诗里边了解当时唐朝的政治社会的情况，也可能有一点帮助。接下来我们再读一首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鬓。这首诗语言流畅，而情意婉转。那么李白他有丰富的感情，所以对他的一般朋友在离别的时候往往都是 言出由衷的表现出他那种深厚的友谊。这首诗也可以看出李白他送朋友的那一番离情别意。所谓青山横百郭，这个郭就是城外，古代的城是分为内外两城，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青山横亘在百郭之外，白水绕东城。那这个白水呢，那就是说在青山同白水是相对的，山色是青的，水是白的。在这个北国之外就有一道河流，而这道河流是绕过了东城之下，所以白水绕东城。因为古代的城池都是连到一起，城外一定会有一条护城河，所以这个青山白水也就是讲到这个李白同友人送别的地方。此地一为别，在这个地方，这个一字是一个加强语气的一个助词，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孤蓬万里征，从此像那个蓬草一样啊，万里飘零了。这个蓬字就是蓬草，秋天里随风飘舞的，御风而飞的，也叫做飞蓬。那么在这里它是比喻远行的人像这个飞蓬一样啊，万里飘零去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那这两句呢，就是用这个浮云呢，来去无定，来比喻游子的心意。所谓游子，就是在外面出门的、出远门的异乡人，都称为游子。游子的行踪啊，像浮云一样，没有定数。而朋友的别情呢，像落日一样啊，难以挽留。落日故人情，这是讲到主客、主人跟客人呢，虽然是依依不舍，但是落日难挽呢，也是留他不住。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太阳要落下去了，你能够把它挽回来吗？所以拿这个落日故人情来比喻朋友的别情，像落日啊，不能够挽留。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那我们现在挥一挥手，你走了，只听得离群的马在那里萧萧的哀鸣。这个萧萧就是马鸣的声音，所谓斑马就是临别的马，因为马都是成群的，假如有一只马分开了离群了，那它就会叫，所以就称为斑马。那这里也就是形容他这位朋友离别了，就像是那个马离群的一样。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那我们挥一挥手啊，你走了，只听得离群的马在那里萧萧的哀鸣。那么这是李白的一首送友人的五言律诗。再下面我们还是选李白的夜泊刘祖怀古。刘祖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意能高咏，诗人不可闻。明照挂繁席，枫叶落纷纷。那么这首诗虽然是五律，但是它并没有像一般的那样有严整的对咏。那么他，所以这个李白作诗往往就是随性所致，他很少按照这个诗的规律、诗的陈规去做。有时候他兴趣来了，他随口吟出来的诗，他也不一定是讲对头，也不一定是要讲平仄相调。所以他的诗就是啊，来去自如，他心里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那我们也不能够拿一般的这个诗的格律来限制他。所以他这个夜泊刘祖怀古啊，这个刘祖是个山的名字，在现在的安徽当涂县的西北边，北部就是采石矶。那么刘祖呢就在西江这一段，西江就是从南京到现在江西的一段的长江称为西江，刘祖就在这个西江的一段。李白他有一次坐船晚上啊，就停泊在刘祖的地方，就引起了他一番思古的幽情。所以我们看看他这个八句诗。刘祖西江夜，船泊在刘祖山长江的西岸过夜。青天无片云，那这个时候啊，青空之中翳翳如洗，连一片云都没有。登舟望秋月，那么李白呀，他在船上看到一轮秋月，那就想起了谁呢？空忆谢将军，突然想起啊，这个谢尚将军他爱才的这种雅意。谢将军就是东晋时候的谢尚，他做镇西将军，因为他在刘祖镇守秋夜啊。有一年的秋天夜晚，他泛舟去赏月，刚好他遇到了有一个文人叫做袁弘啊，他也在船中读的他自己做的咏史诗。那么这个谢尚啊就去听了，大家赞赏，并且还邀这个袁弘到他的船上来，谈到天亮。袁弘本来他是一个孤贫的一个文士，那么从此啊，他的名声一天一天的高了，后来做官做到太子。所以李白的这一句诗“空忆谢将军”，就是突然想起了这个谢尚啊，谢将军他的爱才的这段故事。余意能高咏，那么。李白说我也能够赋诗也能够吟诗，可惜啊，诗人不可闻，像谢将军这样的人呢、啊、今天找不到。那李白也是触景生情、当年的袁弘有谢将军来赏识他，现在自己有这样才华有这样抱负，可是找不到谢将军这样一位赏识他的人。明照挂繁席，那么明天我要随着这个风帆扬帆而去了，只看见一路的枫叶满眼纷纷的飘落下来，枫叶落纷纷。 明照挂环席，这个环席就是那个船环，明天我要走了，要早上啊乘船而去了。那么对着这个枫叶随风飘落在西江，那么自然心里头有一种落寞之感。这是李白的怀古诗，一方面也是写他自己的不遇的怀才不遇的这一种的惆怅。下面我们就要看到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是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载，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三月的时候在长安做的。当时长安在这个叛军的占领之下，经过了烧杀掳掠，景物全灰。所以杜甫啊感时伤势啊，那也就更增加他的诗家之力。这首诗当然写得很沉痛，也充分地表现出唐朝当时战乱的这种凄凉的景象。国破山河在，就是说国家遭受到战火的破坏，然而河山还依然存在。城春草木深，在长安城里面春天已经来了，可是草木啊长得很杂乱，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草木了，就让它乱七八糟的生长。感时花溅泪，因为杜甫啊他感伤了时事，就是看到花开得那样好的话也会叫人流泪。本来这个花是都人喜爱的，可是在他当时的环境不但是不能够惹他怜爱，反而使他伤感流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甚至于听到鸟叫他也会感觉到心惊，因为呀、他从家人分离久了，那么鸟的叫声也会让他心惊胆战，那也就是所谓他在饱受了这个战争的痛苦尤其在这个敌人占据的城里面，他的生命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鸟一叫啊他都害怕。烽火连三月，这个战争呢已经连续了好几个月了，那这个三月当然也只是不一定是指的真正的三月，可能是连续的几个月，把这个以三来代表多数。在这个烽火连天的时候能够收到一封的家书，那可以说是值得上万金，家书抵万金。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就在生平时代要想得到一封家书都很困难，何况还是烽烟遍野，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到处都是 战争的残破的景象，那当然要收到一封家书是更难，那也值得上万金之价。白头搔更短，因为杜甫他遭遇到这些战乱，遭遇到这些困苦，所以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少了，搔更短。那个头发短呢，也就是说他头发掉的很多了，越搔越短，也就是越来越少。短到什么程度呢？浑欲不生针，简直连针子都插不上。这个针字就是古代的插在头发上的一根长的针。从前男子成年以后要把头发梳起来，所以也要用针。本来这个针是妇女的所用，可是男子有时候头发长了也用针了。那现在杜甫的头发越来越短，越来越少，那当然针子都用不上，浑欲不生针。从这首诗里头，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杜甫的心情是怎样的伤感，对他的家人的怀念是如何的深切。所以下面我们再看到他的一首《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市，清辉玉背寒。何时已虚晃，